好，大家好。然后，刚前面一场的 session 由 James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 Xamarin 的一些就是说明，就是让大家稍微有个基本的一些概念跟了解，这个 Xamarin 大概是怎样的运作跟原理。然后在这一场的 session 当中，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会来实际带大家来操作 Xamarin Phone 的一个实际的 app， 让大家实际的动手去开发出来。好，那我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董思明，然后我目前是任职于雅虎担任软体工程师，同时也是 Microsoft 的 MVP， 然后平常主要比较熟悉的领域是在于App 相关的开发，然后还有就是 Charcoal 相关的一些应用，然后都是比较偏 Backend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服务的，就是平常工作。OK， 好，那 Xamarin。我们这一场主要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就是 Xamarin Phone 实际的如何去开发出一个就是跨平台的，包含 iOS 还有 Android 的那个 App。好，所以我们稍微很快速的 recap 几点，就是 Xamarin Phone 比较重要的观念，来自于就是前一个 session 也有特别提到的。Xamarin Phone 除了它做那个 C# 的那个逻辑层的接口的部分之外，它另外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说，它同时在一些 UI 的部分 ，UI layer 的部分，它也同时做一些 sharing 的 UI。OK， 那这个它有点像是一种 UI 的 toolkit 的感觉，你可以这样子去想象它。那利用这样的方式，你可以比较快速的 implement 一个可能是 prototype 或者是比较一些资料导向的一些，就是没有那么深度客制化需求的一些 app， 你可以很快速的 implement 在 Windows、iOS、Android 的三大的平台之上面。OK， 好，所以 Xamarin Phone 它内建它也提供了非常多种的 page， 就是页面的呈现方式，还有一些 control， 一些常见的，比如说刚讲到的 button 或者 text box， 然后等等的这一些 control。那等一下我们实际来看几个。OK， 然后它的这个 UI 的呈现方式的话，你要怎么样去做 share UI 的部分的话，它有两种方式可以去实际的去建立。第一种方式就是透过 XAML 的宣告界面宣告语言的部分去定义你整个 UI 的部分。OK，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也一样可以透过 C# 的程式码去建立动态的去建立那个 UI 的 control。OK。然后 Xamarin Phone 它同时，因为它来就是以 XAML 为基础去做整个 UI 的相关的开发，所以它同样也支援了 XAML 很重要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就是功能，就是 Data Binding 的部分。OK， 那 Dependency Service 就是如果你今天开发的 Xamarin Phone 需要跟原生的那个平台原生的一些功能去做串联，举例来说，比如说是像刚刚讲到的，比如说 text to speech， 就是这种语音相关的控制，或者是比如说拍照，你们都知道嘛，每个平台的智慧型手机一定都可以拍照，所以如果是操作这种比较接近于原生的这种功能的话，你可以透过 dependency service 去做一些去定义一些 interface， 然后去做沟通。好，那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来实际看一下 Xamarin Phone 用。我们跟大家接下来我会用 Xamarin 的 Workbook 来跟大家实际的去 demo 一下 Xamarin Phone 的一些就是它的一些实际的一些 control 跟它的一些程式撰写的方式。那 Xamarin Workbook 是大概两三个礼拜前，在上个月 Microsoft 在纽约的 Connect 大年度的大会上面才正式 launch 的一个 product。 OK， 那 Xamarin Workbook 它其实算是一个，除了是一个蛮新颖的之外，它其实内建有非常多的一些功能，可以，就是我个人是觉得蛮适合，如果大家今天是第一次接触 Xamarin 开发的话，蛮适合就是可以用这个 Workbook 来实际的去上手去玩一玩，然后可能会帮助大家上手的程度会比较快速。好，那 Xamarin Workbook 的话，你可以到这个网址，就是它的官方的网站上面去下载，它是完全 free 的。OK， 然后它同时支援 不管你是 Mac 或者 Windows 的平台，它都是支援的。OK， 然后它几个比较重要的功能，目前在 1.0 版本当中比较重要的几个功能，就是它很适合用来做一些 Live Document， 因为它实际的可以在里面撰写程式嘛，而且那些程式码是确实可以被执行的，这个等一下我们马上就会示范给大家看怎么操作。OK， 所以它很适合做一些 document， 而且这个 document 是算 live document 的这种感觉。OK， 然后它也很适合去让你去做一些 C sharp 或者是 Xamarin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测试，比如说你想测试某项功能或者 control 这些，你可以很快速的，你不一定要开一个实际开一个大的专案去。就是重新的去建制它 ，OK。那它的 text format 它也完全都是遵照于 Markdown 的语法，所以你只要熟悉这 Markdown 的语法，基本上现在来说，在 GitHub 上面或者是在一些平台上面都是算蛮主流的一种，就是文字的语法 ，OK。所以 Markdown 的语法你只要熟悉的话，你就可以在里面去编辑它 ，OK。然后它同时也支援了 NuGet package 的 support。OK， 因为 NuGet package 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开发 C# 大内来说，算是一个最重要的官方的一些，就是 third party 的一些 package。OK， 然后如果你今天是有其他，比如说别人写好的一些 C# 的 script 的话，它同时也可以 import 进来去执行。所以它其实目前来说，它支援的程度算是还蛮丰富的。好，那这是它目前支援的平台。我刚刚有说过。目前 Xamarin 的 Workbook 它支援在 Mac 跟 Windows 的平台都可以去安装它 ，OK。但是 Windows 跟 Mac 的两个平台因为受限于平台本身能够开发的 application type 有点不一样，所以它会有稍微些许的差异。如果你今天是要开发 Mac OS OS X 的这种比较偏向桌面的应用程式 ，Mac 桌面的应用程式的话，那你一定要是在 Mac 的环境之下。的 workbook 才可以支援 ，OK。那 iOS、Android 跟 console C# 的 console 就是类似 command line 的这一种执行的话，这三种的话，基本上在 Windows、Mac 的环境，这两个环境都是完全的支援 ，OK。那 WPF 我们都知道 ，WPF 也是属于 XAML 家族的一个成员嘛，它是算是最早期的、最完整的那个 .NET framework。那 WPF 的话，因为目前 WPF 本来就只能跑在 Windows 的环境之上，它不可能忘在 Mac 的环境之上，所以 WPF 的那个应用程式的话，你如果是要使用这个 Xamarin 的 Workbook 那个去做一些测试的话，那你必须要是 Windows 的环境下才能支援，这是它目前大概版本上面的一些差异跟限制。那 Xamarin Workbook 它就是我们等一下马上就会来看到，它实际的去撰写程式码之后，它可以根据你的那个，看是你是启动什么样的专案，比如说你是启动一个 iOS 或 Android 的这个 type 的话，它会直接去 run 其他的模拟器，所以你是直接可以一边编辑一边看到你编辑后的就是实际 runtime 的结果。好，所以我们这边来用 Xamarin Workbook 来实际跟大家讲解一下 Xamarin Form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就是 Control 跟一些最基本 Layout 的一些概念。好，那 Xamarin Workbook 的话，首先你可以到它的这个官网上面去下载，那边可以直接去做下载，然后它上面也有提供很多各种我刚刚提过的，就是。不管是 Android 啊、C# Console， 或者是 iOS、Mac、WPF， 或者是 Xamarin Forms 的这种跨平台的 App， 它都有提供一些 sample， 让你能够的去很快速的去了解它大概是怎么样的去使用它。那我们在这边，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要带大家实际的去建立一个 Xamarin Form 的 application，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就来示范一下 Xamarin Form， OK， 以 iOS 这边为主。好，所以这边我开启了一个新的，类似一个新的专案之后 ，OK， 然后我接下来我会 launch 一个，先关掉模拟器，然后我现在直接来打， 第一个我们最常用的一定就是类似 button 跟 text box， 因为我们今天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实际的，就是等一下马上会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很简单的 app， 就是我们会建立一个 app， 然后里面是有一个输入方块，你可以在这输入方块里面去给它一个图片 image 的 URL， OK， 一个图片的网址，然后会有一个按钮可以按下去做分析，然后分析，比如说这张照片，我按下分析， OK， 它会去 load 这张照片出来，然后会去打 RESTful 的 API 的 service， 然后会去辨识图片，这张图片是什么样的内容， OK， 所以比如说这是一个张韶涵， OK， 是一个明星，然后他在摆 pose， 就是摆 pose 拍照， OK，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等一下大家就会实际的去操作，就是去练习做出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app， 然后去串联 RESTful 的 API。OK， 好，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的话，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比如说以这个最基本的概念来说的话，我们会需要一个 text box 跟一个 button， 还有 image 嘛 ，OK， 由上而下依序排列。所以在这边我们先定义一个，比如说 button。那因为我这个是 iOS 的 workbook 的专案形式，所以它会自动先 launch， 就是启动一个 iOS 的模拟器。我稍微调一下 BB， 因为OK， 这是一台 iPhone 的模拟器，没有问题嘛？所以接下来这个前面就是一些 using 的 loading， 就是有点类似 reference 的参考。所以不用特别去 care。好，所以接下来第一件事，我们就是需要先新增一个这个文字方块。我们可以参考这张图，我们新增一个文字方块。所以这边会有一个 entry， 在 Xamarin Phone 里面，它把文字方块的名称命名为 entry。那这个 entry 的话，比如说我们希望它的提示，它上面提示的文字就是，比如说 URL here， OK， 好，那这是一个 entry， 就是一个纯文字方块，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 button。那这个 button 的那个文字上面按钮上面的文字可能就是，比如说就是分析之类的。OK， 那我在这边就直接打一个 text 就好。OK， 好，所以我现在按下执行，让它去 run。OK， 所以它现在 run 好了。OK， 那我们再回到模拟器，可以看到，虽然它 new 了两个，一个 text box 跟 button， 但是它并没有被加入到页面上。所以接下来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把它加入，那这两个 control 必须要让它垂直的排列嘛，依序这个由上而下的排列。那这种排列方式就是一种 stack 的 layout 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这边会 new 一个类似容器 container 的这种 control 出来，所以我们在这边会有一个。那这个 new 出来之后没有问题，那 问题是我们要把接下来我们要把那个上面的这两个 control 加进去，所以很简单，就是直接 stack 点 children。它应该是大写。 OK，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会把这两个 control 依序的放入由上而下，它 default 是那个 vertical 的排列，由上而下的放入这一个 state layout 的容器里面。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很简单，就是把这个容器只 assign 给这个 page， 让这个 page 加入这个容器，能够正常的显示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弄完之后，我们再回到模拟器来看，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就有加入，只是被上面遮住了，有没有？它这边有一个输入方块，然后这边有一个按钮 ，Paste， 有一个输入方块跟按钮。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被遮住了嘛，所以我们往下移一点。我们把它的那个边界往下移一点，整个都缩一点。好，你可以看到它就整个下来。OK， 每一个上下左右都各缩了20。OK， 所以它这个有没有 URL here， 然后一个按钮 paste。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再去建立一张 image 图片出来。OK， 那这个 image 建立出来之后， image 我们要显示一张图片。那图片我这边，比如说我就显示这张图片好了。OK， 所以我在这边先复制这个网址。那很简单，你要把图片直接显示到给 image 的话，它有一个属性叫做 source， 所以我直接指定给它的 source。你就贴上你的 image 的 URL， OK， 然后这 image 就有了。那 image 有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放进去 state 里面。好，那我们这时候来执行一下，然后来看一下有没有我们的容器。这最底下是一个 state layout。OK， 它上面原本我们刚刚有一个文字方块，然后有一个按钮，那现在我们多了一张图片进去，所以它就会依序这样的去排列。那比如说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测试一下，我们这边只是一个最简单的 demo。比如说我按下这个按钮之后，显示一下这个 URL 的方块的，就是输入的文字属性。所以我们就主要要处理这个 handle 这个 button click 的事件。OK， 那这些都建立好之后，等一下我们再直接开专案，就可以很快速的去了解整个程式的运作。OK， 那它就是一个 click 的事件嘛，这个大家如果写过 C# 单内的话，应该都不陌生。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处理的就是把这一个 text box 的文字给 display 出来，挑类似挑个热方块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这边就呼叫一个。OK， 这个是 Xamarin Form 的那个一个 API， 就是 display a 热，就是类似会挑一个对话方块或者是这种警告视窗出来的这一种。然后第一个属性就是 title 就随便打 ，OK。然后里面的讯息内容呢，很简单，就是 text 来自于 text box 的 text 属性。好，然后后面的就是一个 OK 的那个按钮。好，所以 这时候我按下去之后，然后这时候在这个文字方块就可以开始打字，比如说 Hi Hello 之类的，然后我按下这个按钮，有没有？它就会跳出一个就是 Display， 就是一个 Alert 的视窗，然后就会显示的文字就是你刚刚 input 在那个 text box 的里面的这个文字。所以大概我们等一下要做的 Xamarin Form 的一个很简单的 app， 大概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只是等一下我不是显示文字，而是去打那个真正的 API 去取回图片辨识的一个结果。好，所以我们准备要开始就是实际的开专案。那在开专案之前，我们有个细节要再跟大家讲，因为这等一下马上建立专案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这个部分。好，就是有关于 sharing code 的部分。Xamarin 一个很大的一个价值点就在于说，它可以把一些 code 能够很重复的一直被 reuse 进来 ，OK， 才不会导致于说你撰写 iOS、Android 或者 Windows 不同的平台上，可能比如说去取RESTful API 的结果来说，这一段的逻辑其实做法都是一模一样，只是可能因过去因为程式语言不同的关系，所以变成你要在 Object C、Swift、Java、C Sharp 不同的程式语言都完全做一模一样的流程的这个动作。所以 Sharing Code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好，那在 Xamarin 刚上一个 session 有讲到，在 Xamarin 里面你要做 Sharing Code 的部分的话，有两种的方式。那第一种的方式就是透过 PCL Portable Class Library， 或者是比较新版的，你如果有 follow Darknet 比较新的一些技术的话，它在新版里面它有提出 Darknet Standard 的概念 ，OK， 但这种都是属于 Portable 的这种 Library 的一种概念 ，OK。好，那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如果你曾经开发过 Windows 8.1 或者这种 UWP 的一些专案的话，你可能会看过这种 Share Project 的形式 ，OK。那这两种的最大的差别点，稍微再快速的 recap 一下，就是 Share Project，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独立的被执行的一个专案，所以它其实是完整，它可以存取，它在 compile 的时候，它会回到原始的它被附加的一个专案里面去，所以它可以存取到最完整的 API。OK， 那为了因应不同，比如说 iOS、Android 总会有一些 API 上面的不同的话，那可以用这种就是 if compile 就是 conditional 的这种编译的语法，就是加井字号 if， 然后比如说 if 这边是 iOS 的话做哪些事情，如果是 Android 或者其他平台的话做哪些事情，大概是这样的用法。那这个是 share project 大概的一些就是概念。那 PCL 的专案的话，它简单的来说，它跟我们过去在开发 Darknet， 如果你曾经你在自己的公司或你自己个人专案，你曾经开发过一些 DLL 的 library 的话，它其实概念上是很相似的。它的可行性，因为它是 build 出一颗真实的 DLL 出来，所以你可以被其他，比如说 Darknet 其他的专案，不管是看你 PCL support 什么样的一个专案，你会看这张图 ，OK。比如说，在这边，如果你是有勾选 ASP.NET， 然后 Windows 的 App，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是 .NET Framework 的话，比如说 WPF 这些的话，那就变成说你 build 出的这个 DLL 可以同时被其他的一些不同形态的一些 .NET 的专案给参考进去 ，OK， 所以它的可行性是很高的。但是因为它可行性高的话，它必然的一个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它仅能存取这些平台都共有的 API 才能够让你在里面去使用。因为比如说你今天可以想象的就是，比如说你今天要开发一个 ASP.NET 的网站，你要 support， 然后你要 support WPF 完整的 .NET framework， 然后你要 support Xamarin， 那 Xamarin 有些 API 是 ASP.NET 没有的，所以这种 API 这种没有的 API 你就不能在 PCL 里面去被使用到，这是大概两者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性。那我们现在实际的来开工具跟大家介绍一下。OK， 好，我在这边开一个 Xamarin Studio， 我先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那如果大家是在 Windows 的话，你只要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有装 Xamarin 的话，它也是一样，也是可以去建立的。好，那其实两者建立的方式跟概念都是差不多的。画面基本上稍微看一下就可以知道说两者怎么样去对应。OK， 所以我们在这边去 new 一个 solution， 就是 new 一个 project 出来。然后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种的专案的形式。OK， 那 Xamarin Phone 的话是归类在这边。OK， 那下面的 iOS 的话是属于比较 classical 的，就是接近于原生 iOS 或 Android 的这种开发的方式，是在下面这些专案。OK， 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 new 一个，因为我们今天现在示范主要是针对于 Xamarin Phone 的一个快速的简单的 app， 所以我们在这边 new 一个这个 phones 的 app。好，然后这个就是有点类似 app 的 map。就给他一个那个，然后这边会有资源的品牌，所以比如说我们这个 phones 是要同时支援 Android 和 iOS， OK， 所以我们这两个都够。那下面 share code 就是我刚刚影片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PCL 或者是 share project 的形式的话，就在这边选择。那你可以使用 demo 去建立你的 UI， 或者是你用 C# 程式码动态的去建立都可以。那我们在这边，我们用 demo 的方式去建立 UI， 就是让大家少写一点程式码 ，OK， 降低这个进入的门槛 ，OK。那我在这边以 PCL 的专案来跟大家做示范，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建立好这个专案之后，就可以 next， 然后你就可以去选择。这个就是放置的位置 ，OK。然后看你要不要 support Git version control，OK、okay。然后你如果要做一些 UI testing 的话，你也可以勾选。那这个我们今天并不看这一些，好，那就建立出来 ，OK。那在建立的时候，我稍微来带一下 Visual Studio 的界面的部分。好 ，Visual Studio 你一样可以开起来。你只要装好以后，你就在这边 new 一个 project。好，那 new 好这个 pro 就是这边会启动一个测试窗，然后在里面就可以选嘛。我们都知道 Visual Studio 它本身就有很多的一个 project 可以选择。那 Xamarin 的话 ，Xamarin Phones 的话，你可以在这个跨平台的这一个下面去找到，这边有很多的一些专案的范本 template 可以参考。OK， 那如果今天要对应到我刚建立的话，就是属于 demo 的 app。OK，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后面有个字眼，两个差异就是一个 portable 跟 share， 就是一个 PCL 跟 share project 的两种 type 的专案。OK，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建立，如果大家是 Visual Studio 的话，可以去建立一个 PCL 的专案在这边。OK。然后就一样 project name， 然后位置去选好之后 ，OK 就可以去建立出来。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一个 Xamarin Studio。好，那在这边会 new 出建立起三个 project， 第一个就是这个就是 PCL 的专案，就是它会真实的去 build 出一个 DLL， 然后被下面 Android 跟 iOS 这两个专案给参考。OK， 好，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打开来看，在 PCL， 所以你今天主要的 share code 或者 share UI 的部分，主要都是定义在这个 PCL 专案上面，这样子就不用针对 iOS 或 Android 特别去撰写，除非你用到一些特别平台独特的一些功能。OK， 好，所以你在这边打开这个 PCL 的专案，你可以找到一个，这个前面就是看你专案名称啊，然后后面就是一个点 demo 的档案。OK， 那我可以点两下去打开它。它就是一个，如果你曾经写过 WPF 或 Silverlight 或者是像 Windows 的 App 的话，这种 demo 家族一系列的这种的话，你会相对很熟悉。那如果你过去没有写过的话，也不用担心，它其实就很像是 它其实就是你可以想象成就是类似 XML 的那种格式 ，OK。好，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 UI 就可以定义在这边。那我们在这边很简单，我们把刚刚这个画面给大家看，就是我们现在定义很简单，就是定义三个物件，一个 Xbox 跟 Button 还有 Image。那 Xamarin Forms 的话，怎么去它的那些对应的一些 control 的名称，就是我刚刚在 Workbook 里面跟大家示范的。OK， 所以我们在这边其实就可以，原本我们刚刚在这种方式是透过 SQL 程式码去建立嘛，那我们现在变成是透过 XAML 去定义好，就不用去特别去撰写程式码。好，所以在这边你可以，这边有没有 Stack Layout 嘛？因为最底层一定是一个 Stack Layout， 就是作为整个 Container 容器。布局容器，然后里面会放第一个是文字方块，所以是一个 text box。那刚刚有跟大家说过，在 Xamarin Forms 里面，它定义的名字是 entry， OK， 所以这边会有个 entry。然后我们这边会放一个 button， 对吧？会放一个 button。然后最下面会有一个 image 用来 render 你的那个 image URL 的那个是哪一张图片。所以可以最简单的定义可以先这样子定义好，那这样子定义好之后是没有问题的。那但是问题来了，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在我们的程式码，你可以在这边找到它的对应的这个程式码在这边。那我们要在程式码当中去操作这个 control， 比如说我们要去读取这个 input 的这个 URL， 所以我们在这边会给它一个 name 的属性。在这边会给它一些对应的属性，这样我们在等一下在程式码当中就能够去控制它，去 access 得到。好，然后在这边会有个 image， 好，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存档，然后你可以先 build 一下。那因为它同时要 compile 三个专案，所以可能就是稍微等它一下。OK， 那这时候我们再回到程式码来，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程式码当中去撰写程式码。OK， 所以第一步，我们现在先启动一下模拟器给大家看现在的画面。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就像如果你用过 Xcode 的话，你应该就觉得界面很雷同啊。OK， 你可以在这边找到你这台 Mac 装的一个 iPhone 的模拟器。那如果是 Android 的话，一样，你本机上面装了哪些 Android 的 Emulator 都可以直接在这边找到。OK， 好，所以我这边启动，比如说我启动一台 i6 的 iOS 10的。然后就直接按下执行，一样。好，这时候他就会去 launch 这一个 emulator。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就有一个这个文字方块可以输入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没有 button？ 因为我们没有给 button 按钮一个就是显示的文字，所以它就 iOS 的 button 本来就没有背景，所以你可能就看不到。好，那 image 本来我们现在就没有给 URL， 所以 image 等于没有一个来源，就等于是一个全空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好，看一下这个模拟器。它这时候上面是那个 text box 嘛，对不对？那下面就有一个 button， 就可以按了。OK， 那按下去要做什么事？因为我们还没写程式，所以它就不会有反应。但是问题跟刚刚一样，因为 iOS 它会对齐到最上面。那如果我们来看 Android 的话，它没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有个问题来了，就是我们在 iOS 上面必须要让它往下移。但是在 Android 上面是没有这个，它，你如果去打开 Android 的话，它是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只针对 iOS， 就是 iPhone 的情况，要特别去往下移，所以在这边会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语法。那 padding 嘛，就是那个跟 margin 一样是内缩外缩嘛。那但是问题来了，我们只要针对于 iOS 才要去缩，才要去往，就是从上面往下移。所以其他平台我们不要。所以我们如果在这边直接写，啊，这个 content page 就是整个 page 的 padding 是多少的话，会有问题，就是所有的平台全部都会缩起来。所以在这边，它有一个。这一段我自己也复制了，因为打字有点慢。好，它有一个这样的语法，就是 on platform 的这个标签。OK， 那它可以定义，比如说我们要针对，因为 padding 就是一样，它的那个是 stiffness， 就是它的那个宽度。OK， 那这边后面有一个关键，就是 iOS 有没有有个属性是 iOS， 所以 iOS 02.20.00 是什么意思？它是左上右下的四个方位的那个定位，表示说我们今天这样的写法，就表示说我们针对 iOS 要从上面往下移20。OK， 那因为左右根本不需要去动它，所以就固定零就可以。那只需要针对 iOS。那如果你今天比如说反过来是针对 Android 有特殊的这个 render 的要求的话，这边可能属性就变成 Android， OK， 那大概是这样的操作，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再储存，然后执行。好，那你可以看到，刚往上跑的那个文字方块，现在就下来了，就正常了。那只有在 iOS 会下移，其他平台没有这种对齐的问题，所以其他平台就不需要去做特别处理。OK， 那台的那个 render 的需求，你可以这样子去处理它。好，那接下来很简单，我们就是要让这个 button 去 work， 实际的去呼叫 API。所以我在这边就是定义它的 click 的事件嘛 ，click 的事件，所以它这个 button 内。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个 click 事件，那一样就是加等，然后你往后空一格的话，在 Xamarin Studio 里面它会提示你这一个，它一样你可以写成 inline 的 block， 或者是定义一个新的 delegate 都可以。如果你是要create新的 method 的话，你可以这样写，然后再按一下 enter， 它就会帮你定义一个这个事件处理程式。OK， 在这边，所以这里面就是 button click 的事件。那这个很简单，我们接下来要去做照片的分析。你可以看这个，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读取这 image 的 URL， 然后把这张照片送去 远端的 service 去做分析。那这边的分析我们用到的话，用到另一个也是 Microsoft 的 service， 就是 Kubernetes 的 service。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仔细的去研究它。它简单的来说，它就是一系列的一些很比较偏向于 AI 人工智慧的相关的一些 API 的 service。OK， 那我们今天主要会用到的就是这个 Computer Vision， 就是图片辨识。所以你可以把一张图片送给他，他会告诉你这张图片他分析出来的结果。OK， 那在使用这个 service 的时候，就是呼叫这 API 的时候，会需要带一把 key， 会需要一个就是 API key。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到这个网站上面去注册 ，OK， 用你的微软账号去登录，登录以后他就会给你一个类似试用的这个 API key， 然后让你可以，比如说 Computer Vision 来说，每个月他就给你五千次免费的，就是试用的额度 ，OK。那如果当然，如果你今天要用在真正的商用环境或者 production code 的话，你的 user base 是很大量的话，那可能你会超出这个的话，你可以再去 Azure 上面去购买 ，OK。所以我们在这边会有一把 key 嘛，在这边。那要怎么使用它呢？基本上所有的这个 API 的。这个 Kubernetes 的一系列的 API 的服务全部都是标准的 RESTful API， 所以你可以透过自己去呼叫 API 去取结果回来。但是 Microsoft 在这边它其实也有帮你就是建立好一些 SDK， 它有包好的一些 package 可以用，所以一样我们在这边可以去找到去从 NewGate 上面去安装，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加入 package。然后我们搜寻，因为我们今天要用的是这个图像辨识嘛，所以它的这个 package 在这个，我们可以加入这一个。OK， 那在 Visual Studio 的话，你就直接在 NewGate 里面也可以找得到，这个就是 NewGate package。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边有安装好了吗 ？OK， 安装好以后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在 button click 的时间很简单，就是我们把这 URL image 的 URL 喂进去这个服务。好，所以我们先。首要就是先 new 起一个 service 的 client， OK， 那 service 的 client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一个多这个方法签章里面告诉你说你要给一个 key， 所以这个 key 就是我们刚刚在网站上面取得的这个 key， OK， 那这个 key 有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呼叫。因为我们是要取得这张照片的描述，对吧？所以它有很多的，它会回传很多的内容，但是我们今天 只在乎就是这张照片分析后的一个描述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直接给，就直接呼叫这个方法。那呼叫这个方法就要给它一个 URL， 就是一个 image 的 URL，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刚刚的这一个 XAML 定义的这一个 text box 去取得。所以我的 restore 就接回整个辨识图片辨识的结果。那很简单，就是跳一个 display alert， 就是刚刚应该看参考这一个 Xamarin 的 workbook。我们刚刚在这边我就跳一个 display alert 的这个，就是一个警告的视窗显示整个结果。 OK， 因为我们在这边会用到 link 的语法，所以我们在这边把那个 system.link reference 进来。好，那这时候我们再去执行。这时候按，如果你这时候给他一个这个 image 的 URL， 如果给他一个 image 的 URL， 然后按下这个 button， 他就真的去分析。OK， 但是我们在这边，因为在这个模拟器里面，如果要手key那个 URL 的话，会key到疯掉。所以我们在这边比较偷懒，就是用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先在程式里面塞一个 URL 给他，这样我们就不用真实的在那个模拟器的键盘里面很辛苦的去一个打网址或者去复制网址，因为模拟器操作毕竟比较没有那么顺嘛。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要比如说我们假设今天这个是这一个的话，我们就把它 text 给塞进去。OK， 所以我们再来执行一下。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个 text 这个文字方块，这时候就有一个 image 的 URL。OK， 然后我按下分析。OK， 好，这时候有跳出错误，因为你如果仔细，就是因为我之前有遇过了，所以我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错误简单来说就是你在你的原生的 project 里面，因为它会用到一些，就是你也必须要装。你也必须要装这个 B 卷，因为它有些相依性的那个 DLL 必须要进来。那我们 Android 也把它装一下。那 iOS 已经装好了。都装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重新的 compile 一下。OK， 没有问题。然后我们这时候再执行。一样，有 image URL 在这边，然后往下分析。OK， 有没有？它就跳出这个分析的结果。那我这边少做了一个，就是把这个图片给显示出来。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我们刚刚是 image 是的名字是取成 image 嘛，所以在这边就 source。分析，你会看到图片就显示出来，然后它就会送去 RESTful 的 API 去做分析。OK， 然后分析出来的叙述的文字的内容，它就会吐回来，用一个 alert 的方式去显示。OK，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Android 的部分，同样 你看同样的这一段程式我都完全没有针对于 iOS 或 Android 或者 Windows 的平台去特别去赚钱。那我们来看一下 Android 的执行的结果。OK， 那因为 Android 的版本，我这一台电脑是装 5.1， 所以我是装 Lollipop。OK， 所以在这边我稍微调整一下。然后我在这边就可以切换到我的 Android 的模拟器。我先把这个点好，然后我这时候一样去执行。然后我去启动我的 Android 的模拟器，然后他这时候就会把这个 App 开始丢上这个模拟器来，我让它放下。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同样就只有这一份程式嘛，对吧？然后整个界面都是定义在这个 demo 的部分，但是我同时我的 Android 也出来了。OK， 那一样，它在这边有个文字方块，有个按钮，然后我按下去，它会显示这张图片的内容，然后会送去分析。OK， 所以它 OK， 然后 Android 的 Alert 的画面在这边，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稍微比较一下 Android 的 Alert 跟刚刚 iOS 的这边。有没有？它的这个 Alert 都是照原生平台的那个 Control 的样式去 render 出来，并没有说因为你只撰写一次，然后整个 style 就变成很奇怪。OK， 你可以看到，比如说 iOS 按钮，它就是没有 default 来说，它就是一个没有一个边框嘛，也没有 background color。但是 Android 按钮，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按钮的 style， 对吧？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稍微感受一下，就是我们只撰写了一个界面描述。语言，然后你的程式码看你怎么样的逻辑去撰写出来之后，它同时可以 run 在这两个平台。那如果今天你是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切回到 Windows。如果你今天是在这一个 Windows 的 Visual Studio 里面去建立的话，在 Windows 10之上的话，你可以去建立 UWP 的专案，就是 Windows 10的 App。OK， 所以一样，它在这边建立出来之后。一样都是透过 demo， 然后程式码去 copy 和的撰写完之后，可以同时的 run 在 Android、iOS 或者 UWP 的这些不同的平台之上。OK， 这是它大概就是 Xamarin Form 的一个基本的最简单的一个概念跟示范。好，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很简单很入门的一个 app， 所以它的难度其实并不高。我们撰写的程式码也不多 ，OK。那比如说今天，如果比如说你想要，这是我们送一个 image UI 给这个，给就是让 user input 一个 image UI 自己去分析。那如果比如说你今天想要结合手机的拍照功能嘛的话，那 当然你可以去撰写，一样也可以撰写的出来。那 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手机这个拍照的部分的话，比如说以这种原生比较接近于原生的这种功能的话，你可以去参考这一个 Xamarin Plugin。OK， 这个也是上一个 session 有带到的。OK， 比如说你就可以找到，比如说这边有个。OK， 这边有个 media 的 plugin， 有没有看到？它这边的描述就告诉你说，它可以帮助你去处理拍照的相关程式码的逻辑。那一样，你可以透过 NewGate 的方式去找到这个 package 去装进来，那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 implement 在不同平台之间的这个拍照的实作。OK， 所以你可以，你需要用到一些原生的一些常见的功能的话，你可以参考这个。Xamarin 的 plugin 就是去实作它 ，OK， 或者 Xamarin 刚前面 session 一样也有提到，就是它有自己出一个 component store，OK，、okay, 所以它可能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厂商做了一些，比如说是一些比较漂亮的一些 control， 一些 UI control， 你可以去参考去使用它，或者你可能需要结合一些 third party 的服务 ，cloud service， AWS， Azure 或者 IBM 的 cloud 或者。其他等等的一些服务，你都可以在上面去找到一些，只要它有出 SDK 的话，你可以在上面去找到。OK， 那这就是今天在这个 station 主要 demo 给大家看，就是 Xamarin Phone 如何的实际的去撰写出一个就是一个基本的 app， 然后同时 run 在不同的一些 platform 上面。OK， 那下午的部分会有更进阶的一些 app 的实际的 hands on 的。部分，那下午的场次会再由另外 Lido 来跟大家介绍。OK， 那这是大概早上的整个课程的内容。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等一下都可以私下再来问。OK， 谢谢大家。